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神啊，让我能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个礼拜要跟大家分享的讯息是进入神所命定的福。那刚开始稍微讲一下我昨天做了什么。简单来讲，我昨天是第一天要去探望我大儿子当兵啊，他有一个恳亲的时间啊，恳亲的时间，我看到那些兵呢都是在一个房间里面啊，等着被叫号码，几号几号，然后他们就出来，家人来了哈。我在想象他在里面那个等候的心情啊，为什么家人一直都还没有来啊？那所以我很早就是6点多就开始从台北出发啊，然后带着师母就去。那沿路上呢，我是用导航，因为第一次到那个军营啊，他们的这个军营。那感谢神哈，透过这现在的科技，这个导航就让我很放心，只要注意下一个时候是左转还是右转，然后几百公尺再左转右转啊，就感谢神可以透过这么方便的科技。其实我们跟随神有时候也像这样子，就是上帝会启示我们下一步是左转还是右转啊，那再远的地方有时候也不清楚，但是不可否认神给我们的祝福终点是美好的。阿们吗？
阿们。
好，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梦想跟意向啊？在教会里面常常谈到意向，什么是意向？有些人神给他这个恩赐，他能够看到一些图片啊，看到一些动画啊，这些叫意向啊，英文叫 vision 啊，它是有一些图片的。那有些人没有，但是呢，神在他睡觉的时候给他梦想。好，所以我们知道说，哎，其实神有时候跟我们说话的方式呢，是可以透过梦啊。那即或你没有梦到什么，你也没有意向，但是不可否认，你仍然有一些梦想，希望可以完成的事情。有些人可能梦想当医生，有些人可能梦想当科学家或者是工程师，啊，有些人想当总经理，有些人想当机师啊。机师真的很帅啊，他这个每一个人看到他都带着羡慕的眼光啊，不单单是钱多，也让人家觉得穿的衣服也很帅。我有一个学生竟然要去当机师啊，我就觉得哇，他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呢？原来他的家人是在航空公司上班，他知道这个是还不错的行业，然后经过一些考试训练就可以成为机师啊，所以他也叫我写一些推荐函啊。有些人喜欢当 model 啊，像那个或者是空中小姐。我们知道空中小姐真的是不单单是长得漂亮，而且工作都就可以搭飞机到处去玩啊，给人家感觉是这样子啊。然后我第一堂这样讲完以后呢，儿子跟我讲说，不是只有女生喜欢当 model， 男生也喜欢当 model 的啊。是是是，我漏掉了，男生也喜欢当 model。 好，那我不知道你的梦想是不是跟神是对齐的？你觉得你的想做的事情是跟上帝希望你做的一样吗？我们来读诗篇139篇16节。来，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神在我们还没有出生来到世上的时候呢，就有很清楚的计划在他的册上，只是我们好像都没有看到，我们也不清楚不明白。但圣经里面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来到世上绝非偶然突然啊，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啊。所以我们的一生的蓝图是在神的手中啊。有时候我们在想说，什么事情是出于神？很多人抓住一个原则，就是顺利一定是出于神，是这样子吗？啊，可能不是啊。很多人认为不顺利，那绝对不是啊，一定是神的拦阻就不顺利，是这样子吗？啊，有时候当我们要进入神给我们的命定的时候，谁会来拦阻我们？哎，撒旦也不希望你进入到神的命定，你会碰到难处，会碰到困难。所以单单凭顺利跟不顺利，真的很难来判断是不是我们进入到神的命定。所以你若是在走一条路不顺利的时候，你不要先认为说这绝对不是神要你走的。听懂牧师要表达的吗？好，所以不要落入到恶者的诡计，因为他也不希望你进入到命定，他一定会出面来拦阻你。简单来讲，我们透过一个实际上的故事，大卫有一个儿子 啊，长得非常帅啊，这个圣经里面说他从头到脚没有瑕疵啊，这个是女生可能也很羡慕有这么帅的男生，从头到脚都没有瑕疵啊。他的名字叫亚沙龙，他的梦想要做什么？做君王，做国王啊。那他呢，基本上他就把很多的环境来营造这个气氛啊。怎么样营造这个气氛？他出门的时候前面要有50个人啊，这个开路啊，50个人为他开路啊。而且呢，当时很多人有碰到难处跟困难的时候，会去找国王来理论，找国王来做判断啊。那亚沙龙他想要做王，他就到城门口去拦截那些想要找大卫的人啊，然后就找他们来到他的面前说啊，你们碰到什么困难，我帮你解决。然后他再讲一句说啊，我的爸爸很忙，他没有时间在处理这事情，所有问题都来到我面前，我帮你处理啊。他无形中建立了什么关系？他得着了什么人心啊？他做这些事情做得很顺利，别人也不会拦阻说啊，他的爸爸也不会说哎，你这小子在干什么？他爸爸就 let it be。啊，就是让他的儿子继续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的儿子就得着人心啊。然后他儿子出门的时候，前面派50个人，他父亲也不会拦阻啊，所以他做很多事情都得很顺利。表面上他真的好像要做王了，他终于有一次呢就开始叛变，所有跟随他的人也很优秀啊，包括那个军师啊也非常的优秀，过去是帮助大卫的，他所出的主意呢基本上都是很准啊，神准啊。但是他的结局很惨啊，有一天他在叛变，就是路上想要去杀他的父亲的时候，然后他的父亲大卫特别跟他的元帅说，还有其他的人说，不要杀我的儿子，虽然他叛变啊，但是抓住他就好，不要杀我的儿子。但是呢，神却让亚沙龙他在有一次追赶父亲的路上啊，他骑着骡子啊，然后他的头发被挂在这个树枝上啊，那骡子就走啊。那我第一堂在讲说，哎，他为什么不骑马啊？马上就有同工告诉我说，因为当地圣经里面有讲，当地是岩石地啊，骑马可能不好走，骡子他能够走这个岩石地啊。感谢主啊，我有那么棒的同工。好，那我现在讲重点，就是诶，他的头发挂在上面的时候，这个讯息被大卫的元帅约押知道，他就怎么样把他给杀了。好，所以亚沙龙的结局是死亡。另外我们讲一个啊非常有名的啊，就是约瑟，他17岁的时候神就给他梦啊，然后呢他常常也去跟他的哥哥在一起啊，然后把这些梦告诉他的哥哥，他哥哥听到这个梦会越来越喜欢他，还是越来越讨厌他啊？越来越讨厌他这样子。好，因为这个梦在讲什么？这个是梦在告诉他的哥哥，甚至告诉他的父母说，你们都要向我下拜。哇，这个梦让人听了三条线啊，他的父亲听起来脸上就三条线，我怎么可能向你下拜啊？好，所以他的有一天呢，穿着彩衣去找他的哥哥啊，结果他哥哥说那小子来了啊，就把他想办法把他给卖了，所以他就经历过很多的难处，真的被哥哥啊，本来是要把他杀掉啊，但是后来就被卖走，卖到埃及去啊，在埃及又碰到很多的困难啊，他的主人的太太看到这个帅哥啊，这个叫做小鲜肉啊，现在的名字叫小鲜肉啊，就觉得哇，这个又这个，所以当他先生不在的时候呢，就找机会要跟这个约瑟，希望他跟他同床啊。但是有一次机会呢，约瑟衣服被他抓住了啊，虽然他就逃开，不愿意跟他在一起，结果这个主人的太太呢，就抓住他的衣服说，他要非礼我，这样子，你看这是他的证据，他的衣服在我手上啊，所以他也没办法解释，所以就下了监牢。所以他一路，神好像给他很棒的意象跟蓝图，但是一路经历的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不好的，所以有很多的拦阻跟困难在他那里。 但是呢，30岁的时候他成为宰相，在法老之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终于他的家人必须来到他的面前向他下拜，当时不知道他是他的弟弟，他的哥哥因为饥荒的缘故，家中没有粮食，必须来到埃及来纳粮，然后当时弟弟坐在上面，为什么哥哥没办法认出弟弟？因为他在埃及到30岁的时候，他的外表看起来都像什么埃及人，他哥哥们根本认不出是他的弟弟，当初卖掉的人竟然成为埃及的宰相。好，我们在思想，我们到底我们的意象，我们的梦到底有没有跟神对齐啊？我们都期待可以跟神对齐啊，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我这边用的是一个图片，是一个准神啊，就是希望我们的走的道路是跟神的对齐啊。那怎么样可以跟神对齐？一定要认识神的话啊，认识圣经。若不明白，或者是在走这条信仰的道路里面，若有一些难处跟困难，我们不知道，就可能碰到一个境况，就是怀才不遇。你会发现我好像都预备好了，但是上帝你为什么不用我？所以希望今天简短的讯息里面可以让你明白是什么拦阻你，什么让你怀才不遇。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明白哪些是考验，我们必须要通过，我们才能够进入到神给我们命定的福。我们来读一下以赛亚书55章11节，来，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若进入到神的命定，神要让这些命定呢亨通，所以我们若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就像约瑟一样，即或有很多的拦阻跟困难，但是神的旨意怎么样必然成就。我们来为今天的简短的讯息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为以下的时间再次交在主你手中，求主你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明白恶者的作为，也让我们能够胜过，能够进入到神你给我们命定的福。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第一个就是我们去思想我们的梦想到底有没有跟神对齐。因为过去成长的环境里面好像希望是跟神对齐，但是我们来思想到底有没有跟神对齐。如果没有跟神对齐，我们可能会用我们自己的梦想来取代了神给我们的梦想。若没有意向，没有梦想，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民就放肆。我们来读一下箴言29章18节，来，这边我特别要解释的，这边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不代表说他就为非作歹。放肆这一点我们常常觉得说是不是做了不该做的事，就是坏事情，但是我这边要解释的就是说，放肆预表的是你没有按照神的意思来做，你是按照你自己的意思来做，从神的角度来讲这个就是放肆。就求神来光照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认为说，我又没有为非作歹，我就不是放肆。你若按照你自己的意思，不是按照神的意思，从神的眼光来讲，你就是怎么样放肆。若有意象，从神来的意象就会带出神来的使命，所以意象会带出行动跟方向，你有一个有一个目标，就会有一些 mission 去完成。那我所做的事情到底有没有符合神给我的 mission 呢？神给我的使命呢？我就讲我自己，我过去在还没有认识神以前，我觉得我的梦想就是要让我的父母开心，所以当我考上大学的时候，也同时间考上了国防医学院的医学系，然后我父母就说，那你要做什么？我就说我不知道，就让你们决定。所以我的父母就开始伤脑筋，为什么？因为父亲不希望我当医生，妈妈非常希望我当医生，然后我父亲就告诉我说，也告诉我妈妈说，他为什么不希望儿子当医生的原因， 他说当医生虽然可以赚很多钱，但是没有时间花，都是太太跟孩子帮你花。那父亲是爱儿子还是爱好，会从父亲的角色来讲说，我不希望你那么辛苦。当初师母，有些人听过了，听过了再听一遍。当初父亲反对我跟师母结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他生不出孩子。那结果我太太就是师母怀了老四的时候，我爸爸不好意思打电话跟我讲说不要再生了，还透过我姐姐打电话跟我说，爸爸叫你不要再生了。其实我爸爸只有一个理由，他说不要我这么辛苦。他爱不爱孙子？当然爱。但是他爱不爱儿子？爱。他不要儿子这么辛苦，所以我父亲就做一个决定啊，希望我去读大学，不要当医生。你觉得我妈妈会就此甘休吗？所以他们就做一个决定，去庙里抽签。我妈因为当时都没信主，就去求签这样子。结果他，这是我妈妈告诉我的，因为他就去筹签啊，他说：“哎，我儿子去读这个，去读当医生好不好？”一抽吉是好还是不好？
好
啊！就儿子去读大学，一抽签大吉。所以，竟然我母亲让我去读大学，是因着他去拜拜的缘故。啊，所以这件事情，这次过年的时候，我妈妈又在提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事情一直在她心中。啊，为什么不去读医生？好，回到我们这里去思想，我不知道你现在的情况，你觉得你有走在神给你的命定吗？不论，我相信上帝不是要每一个人都成为全职的传道人，但是我相信神要使用我们各行各业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叫什么？传福音啊，所以传福音是神给我们的使命啊。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你敢不敢让你的同事知道你是基督徒啊？有些人开车后面会贴一张什么，有一条鱼的符号，后来有些人决定把它拿掉，为什么？因为有那一张符号呢，这个闯红灯就觉得不好意思了，不方便了，干脆把它拿掉啊。所以我不知道你需不需要让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啊？求神来光照我们啊！其实有时候好像让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很不方便啊。我们来读一下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要去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希望这个是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不论你现在的职业是什么，我们都要把传福音当作我们的使命，这是耶稣给我们的。但是我不可否认，我觉得大部分的中国人，可能包括我自己，从小都被一个观念所束缚。请问这个观念从这张图片里面你可以得到哪一句成语呢？至少门前雪。你有没有觉得说他信耶稣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信耶稣就好了，信仰是自由的，所以你不要去干涉别人。我们现在不要叫你举手，我只要扪心自问，你是不是觉得你有受这句话的影响？至少门前雪，我们多多少少都有受这句话的影响。因此教会对社会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举例来讲，前一阵子去年我们好像很兴奋的在公投上，是不是好像得胜，对不对？有700万票赞同，就是政府反正就是反对同志婚姻的这样的法案。但是我必须讲， 在这一个过程的推动里面，我们让很多的年轻人对教会极为怎么样反感。为什么？因为我们平常根本不在意这个社会里面，这个学校里面在教什么。这些孩子从小就被教导同志之间的相爱是他的什么自由，是他的权利，你凭什么剥夺他的权利？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我们只有在这个议题出现的时候才去反对，那之前这些教育你都没有站出来反对，你现在在反对什么？换言之，我们在过去的这个社会教育的影响力是怎么样？是弱的。举例来讲，我有听网络上有听这个伯特利教会很有名的一位牧者叫做 Chris Fullerton， 他在一次在讲到的内容就是说，美国他据统计有些大城市很多人去主日，人数是很多，但是那个城市的犯罪率并没有因此下降。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这个教会并没有在那个城市扮演影响力。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夏中建牧师啊，他就因为工业有所谓的 1.0 2.0 3.0 4.0 啊，他就从这个概念里面去思想教会是不是也有所谓的 1.0 2.0 3.0 呢？他讲了一句话很重要，他说教会要看重的不是只有聚会，更要看重是什么？善会。善会就预表我们在这个社会的影响力。他说教会基本上可以分为五行啊，他这么说，教会 1.0 叫做宗教型聚会型，是饶底加教会，不冷不热。教会 2.0 是事工型活动型，像哥林多教会。教会 3.0 是牧养型享受型，像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教会他们是享受型，所以什么事情会临到他们？迫害。所以耶路撒冷教会的会有不得不往外走，因为破坏就临到他们。神允许破坏临到享受型的教会，为的是让这些人能够出去传福音。教会 4.0 预表的是企业型业务型，就像以弗所教会。教会 5.0 是扩散型门徒型安提阿教会。请问中恩堂要往哪个方向走？0.0 0.0 不在这里，1.0 那是传统。我觉得中恩堂的方向就是要往5.0走，啊，使徒性的教会就是5.0。那这张投影片呢，我是要给大家去扪心自问，你觉得，我不要讲说你讲宋文堂，我只讲问你自己哦，啊，你觉得教会对你而言是哪一行？你现在处于哪一个状况？啊，求神来光照我们。我只告诉大家说那个方向是 5.0， 但是不可否认可能我们现在的情况都还不到 5.0 的状况，也求神来光照我们，能够去改变，能够去突破，能够怎么样进步。好，所以这张红影片不是让你去定罪别人，而是让我们去检视谁？自己。检视自己，你到底把教会当作是几点零？你目前处的状况是几点零？啊，我觉得传福音我们碰到一个问题，我相信大家也传过福音，但是传了就没人信了。其中可能一个要检讨，就是我传的福音的内容够不够吸引人啊？我不知道大家传的福音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来读约翰福音6:40，来，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所以信耶稣得永生，我相信 很多人都知道，没有信耶稣的人也都知道信耶稣得永生。那请问他们有没有信耶稣？还是没有？好，那问题点到底在哪里？其实信耶稣基本上就是移民，就是你从地上的国要怎么样移到天上的国。所以移民基本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信耶稣基本上就是移民，就是那个身份不一样了，你成为地上，你成为一个天上国的国民的身份。假设我现在要移民到一个地上最富有的国家，你愿意吗？这个国家呢是天天钱追着你跑，不是账单追着你跑。这个国家呢你一辈子不用缴税，社会福利全部由政府买单，然后那个汽油比矿泉水还要便宜。这个国家呢一天的进账是台币3亿多，是亚洲最富有的国家。这个国家政府盖民宅，盖国宅，给每一个国民，但是要缴费用，一个月只要付4000块，就可以住豪宅。然后呢养车比养动物还要便宜，一台车一年只要200块，200块，请问200块大概是一餐饭的钱。所以养车比养动物，所以牌照税燃料税全部免。然后养小孩也不用烦恼奶粉钱，通通政府买单，那要不要多生一点？好，看病不用钱，出国就医政府还送你免费的机票，去搭水上的计程车只要10块钱起跳，读书不用钱，政府还给你奖学金。你有钱没有地没有关系，政府给你地，你有地没有钱，政府给你钱。穷人平均有2台车子，请问要叫你去这个国家你要去吗？哇，你说若有当然好啊，这样的福音每个人都要去。所以我在想说，这个国家真的存在吗？真的存在。牧师不是在跟你讲假话哦，这个国家叫文莱啊。所以现在你头脑不要想说怎么样去移民这个国家，我希望你的头脑还是移到过来怎么样到天国的思想，我怕你们把重点给混淆了。不要像在 Google 文莱。好，难道我要问大家，难道天上的国会输给地上的国吗？不可能嘛，天上的国不可能输给地上的国。但是为什么我们在传讲天上天国的福音的时候却没有人信呢？那是不是代表我们传福音的内容不够吸引人？好，另外一个重点，我们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是不是只是用嘴巴说却活不出来，没有影响力？好，所以福音不要被打折，不是只有内容不被打折，我们也要活出来。举例来讲，其实神就是希望我们活出来啊，透过我们常常读的主导文，我们一起来读，再一次读一次主导文来。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感谢主啊！其实，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往往会把重点放在后面。我们会放在后面跟上帝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的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我们常常祷告的内容是放在后面，但是却忘记了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怎么样？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我们所谓的活在地如在天的生活。 活在一种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就是要把天堂拉下来，就是你让人家先尝尝，就好像你现在跟人家讲说这个饮料很好喝，你讲得天花乱坠，人家还是怎么样，没有尝到那个饮料好喝的味道。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不是只是内容很棒，也要让人家感受到那个味道，到底信耶稣有什么好处。这个好处就是可以把天堂拉下来，所以在地如在天，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不是只是一个祷告而已哦，这是一种实现啊。就是当我们把这个天堂拉下来的时候，就能让人感受到信耶稣真好。举例来讲啊，我们礼拜三查经的时候正好查到这个经文，彼得前书三章一节，我们来读一下。来，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这里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引起这个灵性被软化过来。简单来讲，就是一个没有信主的妻子，因着她的生命的改变啊，没有一个没有一个信主的妻子啊，一个信主的妻子怎么样去因着她的生命去影响到一个未信主的丈夫，让他能够信耶稣。好，所以一个信主的妻子的生命的改变的见证啊，去影响到那个他未信主的丈夫后来能够信耶稣啊，所以一个生命的影响力啊。我不知道大家还不记不记得2015年一个很在网络上或者是在新闻里面很重要的很特别的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艺人哈，他到那个阿帕契直升机前面啊拍摄一个自拍啊，然后他就上网，那这上网以后就产生国防部就开始查，哇，怎么样把这个这么重要的啊？所以这一趟我们去探望儿子的时候呢，然后师母说我们要照相跟你合照。儿子就说你要确认后面不能有其他东西，只能照树木。我想说对对对对，这只可以跟树木合照。好，所以在军中照相要很小心啊。那这位艺人呢，因着这个事件呢，他的名字叫做李倩蓉啊，因着这个事件，他在演艺圈的那个啊生涯的名望都往下降啊，很多的这个他代言的产品呢，甚至有人要告他。那 anyway， 我现在要讲，就是他有个先生叫做李德利啊，李德利的父亲基本上是从大陆逃来台湾的，然后他在逃亡的过程里面呢，啊，他信了天主教啊，但是李德利就是李倩蓉先生的妈妈啊，他是拜拜的啊，碰到生活上有任何的问题都要去问师父。那所以李德利受到妈妈的影响，并没有受到爸爸的影响，就常常有任何的问题都去问师父该怎么办啊。但是因着李倩蓉碰到这么大的这么难处的时候，有人传福音给他，他到了教会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他生命上有很大的改变。有一次呢，他在家里面读圣经，他在一个房间里面读圣经祷告，祷完告以后出来泪流满面，他先生看到说发生什么事，有必要信成这个样子吗？但是他父亲他的先生就开始检讨说，诶，为什么我常常问师父问了20年，我从来没有一次经历让我感动到流眼泪啊，为什么你信耶稣才没有多久，这个没有多久这个，然后可以跟上帝有这样的关系。所以有一天李倩蓉想要让他的先生有机会信耶稣啊，所以就跟他先生说，我们教会最近来了一位先知啊，你要不要来参加聚会啊？他想说，诶，以前是问师父，现在来问先知也不错。所以他就去参加这个聚会啊。参加聚会的时候呢，这位先知也不认识李德利啊，就是李倩蓉的先生，但却跟他讲说他跟他父亲的关系，而且有一些事件也讲出来。 彼得利听了眼睛眼泪就流下来，为什么？因为他的父亲已经离世了，应该没有人知道他跟他父亲之间的一些事情，但是这位先知却讲出来，讲出他跟他父亲的关系。啊，刚刚的阿兔的影片也有谈到一些预言，预言就是神能够介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所以他的先生看到太太的改变，看到太太跟他的关系啊，跟他的对他的态度跟以前也不再一样，再加上教会，他也去教会，除了那位先知所说的话，他开始去聚会，看到每次聚会的时候，诗歌一放的时候或者一唱的时候，他就很感动流眼泪啊，所以他就开始经历神啊，所以呢他就在2016年受洗啊，2015年阿帕契的事件产生，然后这个李倩蓉就受洗，2016年他的先生就受洗啊，后来他们全家也信主了啊，哦，他们拍这张代表他们有两个儿子啊，他们全家信主了啊，感谢主啊，就是我们其实生命是带着影响力的啊，我们可以好。那我现在要再换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其实还有一些拦阻是我们品格上出了问题啊，不是代表你圣经的知识不足，不是代表你的学历不好，不是代表你任何，而是我们品格上出问题。品格上出问题，可能也没办法进入到神给我们的祝福。品格有很多种，其中一个叫做圣洁。举例来讲，亚沙龙他失败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圣洁。大卫最大的失败之一就是他怎么样杀了人又娶了人家的老婆，然后先知就说将来你的太太会公开的人家来羞辱他，竟然这件事情是由他的儿子来完成。所以亚沙龙就跟大卫的妃嫔公开的有这个关系啊，你知道做这件事情得罪了谁？至少得罪了两个人，一个就是他的什么父亲，一个就是得罪了什么上帝啊，就是当我们不圣洁的时候就得罪了神啊。另外一个雅各啊，我们知道雅各有十二个儿子啊，那其中一个长子叫做流便，流便他非常有爱心，爱心有爱心是不是好的品格？是，他是有好品格，但是他在圣洁这一部分也是不行啊。他是长子，他怎么样有爱心？当他的弟弟们要杀约瑟的时候，他想要拦阻这个事情，他非常有爱心啊，所以啊。但是他在圣洁上出了问题。故事是这样子啊，我们知道雅各有两个老婆两个妾啊，那老大吧，第一个老婆叫做利亚，但是他喜欢谁？第二个老婆拉杰啊，那拉杰生了约瑟啊，那拉杰在还没有生约瑟之前，他怀孕，就是他结婚很久但是生不出孩子，所以当初他就想一个办法，就是让他的婢女叫做庇拉跟他的先生同房，就成为雅各的妾啊。那生了孩子啊，但是当拉杰生了第二个便雅悯的时候，就难产而死。然后庇拉就跟利亚啊，就是大老婆的第一个儿子流便同房，请问做这件事情得罪了谁？一样得罪了雅各，也得罪了神啊。所以流便虽然是长子，却没办法得着神给他的祝福。我们来读这个第二个经文啊，《创世纪》49:3-4，来，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 约瑟他在圣洁这个部分他胜过了，约瑟不给他的主人的太太有机会，所以他不跟他在一起，所以在一起就是不跟他同处一室。换言之，他只要发现诶，我的主人不在，现在房间又没有其他人，然后我的祖母在的时候，他都不会想办法去跟他的祖母，就是主人的太太在同一间房间，啊，所以这是约瑟他不给自己怎么样犯错的机会，啊，简单来讲，求神来光照我们，要谨守圣洁真的是不容易。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少年人要逃避什么？就是要逃避试探。同样的，我们真的是可以，所以约瑟，我们来读那个后面那几个字，来，后来他天天与约瑟说，约瑟却不从，不他，也不和他在一处。基本上，约瑟不希望给魔鬼留地步，但是魔鬼还是会找机会，所以终于有一天，约瑟跟他是共处一室，啊。所以呢，这个主人的老婆呢，就拉住约瑟的衣服，想要来硬的。结果约瑟就衣服就让他拿去，然后他就逃离那个现场。然后那个主人的老婆就非常的怎么样，开心，非常的不开心，哈，就告他说他要强暴我啊。请问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男生可以解释吗？啊，男生也没办法解释，人家也不会听你的啊。所以女生在这方面就赢了啊，所以约瑟就下监牢了。啊，但是约瑟他在圣洁这部分他通过了，神给他的祝福啊。好，其实品格有很多种啊，我想再讲一个很重要的品格，叫做顺服。所以跟你隔壁的说，顺服就蒙福。是啊，顺服神就蒙福。我们来读《生命记》第五章二十九节，来，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是遵守顺服神就永远得福。请问神有没有要我们圣洁？有。神有没有要我们顺服？有。好，扫罗。他已经成为君王，请问成为君王是不是神给他的命定？是。他有没有站在那个位置？有。他有没有因此得福？没有。所以进入到命定，他有的是职分，他有的是职位，却没有品格，没有品格一样没办法进入到神给他的福气。我再讲一次，我们人很看重位分，很看重职位，很看重，但是却不看重品格。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神非常看重什么？品格。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十一节，来，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怎么样可以知道扫罗没有进入到神给他的祝福呢？其实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神不跟他同在了。我再告诉你们一次，神若不跟你同在，不论你的身份地位在世上多高，其实在神眼中你就怎么样，是没有福气的。因为所有的福都是跟神有关。我们再读十五章十三节，来，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你觉得这句话告诉你什么？告诉你一件事情，也是告诉你我一件事情，扫罗自始至终都不知道他有问题。他认为他怎么样？他有没有遵守神的命令？他认为他有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有。这是很大的悲哀耶。 当神的灵已经离开你了，你还认为你是遵守神的命令，当已经没有神的同在了，虽然你还是君王，但是你已经没有神要给你的祝福，但是他自己都还搞不清楚。求神来光照我们，不要成为这样子的人。神的命令是什么？我只给大家一条，这一条就很难，但是很重要。我们来读一下彼得前书三章九节，来，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看到没有？这里有蒙召，这里有什么福气？这个经文里面有什么？有蒙召，就是神要我们怎么样去做的事情，也有什么福气？所以神要我们进入到他所命定的福，他给我们的命令。你把他，你若做到这一句，就是不以恶报恶，不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请问，当你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还有敌人吗？我再讲一次，当你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不以恶报恶，不以辱骂还辱骂，你还有敌人吗？没有了。所以当你做到这件事情，我要告诉你，有一个很重要的迹象会在你身上，你会成为一个很开心的人。我再讲一次，当你做到神给你的命令的时候，你会成为一个很开心的人，你也会把开心跟祝福临到你周遭的人。这是不是神要的？是。神要不要你开心？要。神要不要你把祝福给你周遭的人？好，要。就是做到这一点，不以恶报恶，不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反之，你若做不到这一点，请问你是不是很痛苦的人？真的很痛苦啊，因为你被欺负，你当然觉得心骨有一股什么想要有一点想要利息，还要还给他，你知道吗？就是不单单是要还给他，还要加利息。好，所以当我们做到没有做到神要我们做到这一点的时候，第一个受苦的就是你自己，你心中充满了不开心，充满了怒气，也觉得自己非常的怎么样可怜。约瑟做到了，约瑟被欺负，被诬告，当他的哥哥来到他面前下跪的时候，而且这些哥哥知道坐在上面是他弟弟的时候，请问那个哥哥心里作何感受？他吓得腿都软了，因为当初是他要把他给弟弟给杀了，现在他坐在上面。但是约瑟他是不是有一个报复的心？没有。我们来读一下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跟二十一节，来。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的孩子。于是他有没有用祝福给这些伤害他的人？有没有？这就是神要我们做的。所以他是一个给出祝福的人。他自己有没有活在苦毒里面说，我的哥哥都这样伤害我，我好倒霉，我信耶稣还这么倒霉。有没有？没有。他有没有经历到不好的事？有。他被诬告，他被欺负。最后谈到一个更重要的，叫做权柄。刚刚的经文我们读到说，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原文我们读到是阴间的权柄，对不对？但是你若注意到后面有几个小字说阴间的什么门不能胜过他。但是当大家在读刚刚的经文的时候，可能有一个经文大家会漏掉，就是第一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节的时候，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其实我们会不会在意耶稣到什么地点？你读圣经会记住耶稣到哪个地点吗？不会。那我告诉你，那个地点很重要。为什么？因为那个地点就是所谓的阴间的门。 阴间的门就是那个地方，就是人家拜拜巴利的地方。这张图片里面有一个黑黑的洞，那个洞会流出水来，他们是要拜巴利的时候会献祭，那个流出来的献祭的时候是杀动物嘛，那个流出来的水是带着血的，反正他们就是利用那个很多的庙宇啊拜拜都是在那里。所以该撒利亚菲利比其实那是一个地点，这个地点就是他们在拜偶像的地方，就是拜巴利的地方。但是我今天要讲的就是不是那个地点，而是告诉大家说掌管空中的这个黑暗的这个权势它确实对我们人产生了影响，所以导致我们受害。那其中一种受害的模式呢，就是阴间的权势的一个受害的模式，叫做控告。我们来读一下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来，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这边讲到撒旦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在上帝面前昼夜控告。请问这些人他控告的对象，他讲的是不是事实？我告诉大家，他讲的可能是事实。为什么？请问在场有没有人认为说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告诉大家，世上只有一个人没有做错任何事情，那个名字叫做耶稣。你是耶稣吗？所以你有没有做错事？所以撒旦控告你有没有借口？有。你有没有把柄落在撒旦的手上？有。牧师有没有把柄落在你的手上？
有。
有。哇，师母讲的最大声。但是我们要活在一个被控告的环境之下嘛，我们要活在一个去控告别人的环境，一个环境之下嘛。请问当你控告别人跟控告你自己的时候，你会很开心吗？控告别人开不开心？其实有些人很开心的。控告别人当然开心啊，因为你站在的位置像一个法官，像上帝一样嘛，对不对？你可以控告别人，他是有没有错啊？真的有错。我刚刚讲说每一个人都不完美，你都有把柄可能落在别人的手上，包括牧师有把柄落在师母的手上。不要去问到底什么把柄。我要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问题，你控告别人的时候，从某个角度来讲你会很开心。为什么？因为你控告别人就显出你是什么 OK 的，听懂我在讲什么？你控告别人的时候就显出你是什么Better, I am better than you. 你喜不喜欢比别人更好？其实我们活在这个社会都希望比别人更好。我们透过控告别人来显示出我怎么样，我比你更好。但是这是神要你做的吗？我们来读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来，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的。请问神要我们去做控告别人的事吗？其实我们不单单会控告别人，我们不知不觉也会控告你自己。有没有人从来没有控告自己的？我今天不会叫你举手，我只要告诉你说，其实我们都会控告自己。但是当你控告自己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我们来读诗篇116篇第三节，来，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就不用人打你，不用人攻击你，你不会开心，是因为你也接受到恶者的控告。所以空中掌权者基本上就是抓住我们的把柄在控告我们。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天的风俗，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所以控告基本上这个工作是谁的工作？撒旦的工作。不要不好意思说，控告是撒旦的工作。约瑟有没有接受控告？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讲很清楚，但是我觉得有。因为当他下到监牢的时候，或者他会去思想，为什么他跟他哥哥的关系这么差？难道跟人家关系差，难道你没有责任吗？其中一个我觉得撒旦会控告他，就是说你就是廖维亚。约瑟是一个廖维亚，他哥哥做了一些的坏事，他马上去报告他父亲，说我哥哥们做了什么坏事。那哥哥知道是谁告诉他的时候，当然对这个弟弟就很不爽，你是廖维亚。还有我觉得说，你觉得约瑟穿的那个彩衣，当约瑟穿了彩衣，哥哥看到那件衣服的感觉跟感受是什么？很不开心，很不爽。为什么爸爸只爱你，给你彩衣我没有？结果那一天他去看哥哥的时候，请问他穿的是什么？也是彩衣啊。他哥哥越看越不爽，就好像我们要考虑到别人的感觉跟感受。有一天维平到我们家，把他的穿的建中的衣服换下来，我想说为什么要换下来？建中的衣服穿起来多威风啊，对不对？他就跟我讲说，牧师馆的附近是裕达。我在想说他是不是怕被揍？还是考虑到别人的感觉跟感受啊，必须要把建中的衣服脱下来。我真的特别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换下这个衣服？所以我要讲就是说，是不是有一些骄傲在我们的里面，而这个骄傲对别人来讲是伤害。求神来光照我们，就是我们确实有可能做了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有些人说，牧师啊，你不要讲你是博士，你在炫耀什么？我在想说，我到底得罪了谁？我拿到博士，为什么你那么不开心？我们不是在炫耀我拿到博士，但是你若觉得这句话对你很刺耳，我也向你道歉，这不是我的意思。所以我现在给大家一个天国的钥匙。天国的钥匙是什么？就是你认识基督。基督是什么？基督是不定罪的神。不定罪不代表我不知道自己有错，不定罪代表我不去活在控告里面。好，所以我们再讲一次哈，这个天国的钥匙就是让我们不要活在控告里面。控告就是定罪。你是不是常定别人的罪也定自己的罪？若是这样子，你就活在痛苦当中。好，但是你若抓住天国的钥匙，就是神就说你要捆绑恶者的作为，让他的控告不会影响到你。虽然牧师在传讲真理，但是牧师会不会常常被控告？会。但是我要不要活在那个控告里面？不要。不是大牧师啪嗒啪嗒没有感觉没有感受，但是我知道我不完美，我真的有很多把柄在你们的手上。但是上帝不控告我，圣灵让我知罪，我可以改变，我愿意改变。好，就是得着释放，就是你不活在控告里面，你也不会活得很不开心。好，为什么耶稣不定罪呢？这是有根据的，这不是牧师自己编的。我们来读大家所熟知的经文，约翰福音3:16-18，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当我再一次读神的话的时候，我觉得心中有很大的感动。求神来光照我们，释放我们，让我们不要再活在 控告别人跟控告自己的环境里面。因为控告就是什么？定罪。耶稣有没有定罪？没有，耶稣也不会控告我们。那耶稣会不会告诉我们有错？会，那个叫知罪。知罪能改，但知罪能改是神要我们做的。好，所以我们来读约翰福音一章，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下面的经文。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天国的钥匙就是去分辨什么是知罪，什么是定罪。好，然后若自己真的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就认错。认错以后，你就拥有了天国给你的权柄，你就能够一并赶鬼。不然的话，撒旦说啊，你跟我一样，你凭什么赶我？你控告别人，我也控告别人，你凭什么赶我走？你没办法一并赶鬼，因为你跟撒旦怎么样，做一样的事。幸福小组就是我们磨练一个传福音的地方，不要害怕失败。我们来检视我们传福音别人能不能信，是不是我们的福音的内容不够好。也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来检视我们有没有活出把天堂拉下来，让他们感受到在地如在天。所以这是一个磨练我们的地方跟机会。鼓励大家可以参加幸福小组，也若你没办法参加，也为幸福小组来祷告。当他们没有带人信主的时候，你要对他们怎么样？哈哈哈，笑笑笑，是这样子吗？不是，继续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好，我们就是一个鼓励的教会，不是一个控告的教会。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一起站在神面前，我们站在神面前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为今天的讯息来献上感恩。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与你连结，活在主你的同在里，能够领受到祝福，也能够把祝福给周遭的人。谢谢耶稣，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